好，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再有机会来到你们中间，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其实呢，等一下我要用广东话来讲。如果等一下你们要听要耳机的话，请你们举手，后边呢应该有耳机为你们预备。那么伊斯卡在后边替你们翻译所以呢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如果有站在我旁边的翻译的话，可能时间比较长一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变成用耳机的翻译哈。那么我们的其实呢这一组下来呢，我们的那个讲道呢是从昨天早上开始，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呢昨天没有来，所以呢我就可能用普通话先来做一个综合昨天我们所讲的东西。因为昨天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教会呢主题呢就是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这个也是我朝着这个方向来预备我的讲章。这一次呢我就这一次呢我就用这个以弗所书作为一个我们来一同思想教会到底是什么。我哋咧系呢个嘅讲道嘅系列咧，今次我哋系用以弗所书作为咧我哋讲道嘅内容，因为咧系教会嘅主题咧系作个成长嘅基督徒。咁我哋咧系上一次已经讲过成长基督徒系应该有啲咩嘅元素，所以今次咧我哋一同思想嘅咧就系咧我哋基督徒走埋一齐嘅时候就系成为教会。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我们一向呢我们对教会的概念呢我们都是认为呢教会是一个地方，我们去的地方，所以我们说来教会去教会。但其实呢在圣经里面的教训呢是要成为教会，不是去一个地方，教会不是一个地方，不是就止于一个地方，教会是一班信徒聚集的地方，可以是这个的建筑物，也可以是一个信徒的家，甚至可以在外面在这个公众的场合，我们都可以是教会。所以关键的地方我们不要一个错觉认为教会是一个只是去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回家我们去某人的家，然后神有一个地址的，那个地址就去那里，然后找到上帝了。上帝是无所不在，所以上帝不是一个地址，我们不去一个地方那里去找到上帝。所以我们先要有一个改变我们一个概念，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地址，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建筑物，我们在那边才能够找到上帝。上帝是无所不在，因为无所不在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要止于说我们是只在教堂里边我们找到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去教会来教会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其实一个错误的概念。容许我用这么重的一个话来讲，因为这么多年来2000多年来教会存在的，这么多年来教会都是一个好像给人家的观念，就是一个地方，就是神住在那个地方，神只能在那个地方来出现。那个概念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就把教堂变成是唯一遇见神的地方。但是神是无所不在，所以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遇见神这个是重要的，要成为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我们就不要呢将这个神只是局限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就不需要有外面的政权告诉我们是要指定的地方才可以聚会有些政权要求我们说定点定时定人那我们那个呢就叫教会了。其实呢我们有时基督徒呢我们都已经是这样做即是说呢不需要外面的政治势力呢迫使我们将我们所有宗教活动只局限在教堂里面，是我们自己将我们所有的宗教活动局限在教会里面这个我们必须要改变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不需要外面的政权来告诉我们要定点定时定人才能够成为教会其实呢教会是无所不在，我们不要把自己弄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把定点 教会必须要有一个点才能够成为教会，没有把这个改变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好了，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读到第一章的下半节就是呢讲到祷告。其实呢在以弗所书呢保罗是有两个很重要的祷告，然后第一个祷告是第一章，然后第二祷告是第三章所以我们今天呢打算用时间我们来思想第一章跟第三章关于这个祷告的事情。好，我们现在转台了，我们用广东话讲，那么是我们开始呢是讲第一章和第三章是讲到祷告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是有两个祷告，这两个祷告呢是非常重要，两个祷告。刚才我们呢是读了我们第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告诉我们呢是教会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群体。但是留意呢保罗当他描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怎样讲呢，他说祷告的时候呢对不起我呢是特别呢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我求上帝的灵呢是显示启示的灵能够帮你们去认识他，这个是新译本然后知道他的恩呼召有怎样的盼望，然后他的基业的荣耀在圣徒当中是多么的丰盛，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强调在祷告的时候要晓得要认识要知道，留不留意保罗的祷告就是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去认识上帝到底是谁。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观念来的，有时我们祷告呢我们就在想我们祷告向神讲嘢，然后上帝要听我讲嘢我们没有想过呢原来祷告呢是认识上帝，是认识上帝所以当我们多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就多知道上帝的属性。有人描写话呢是神学呢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言语我们神学呢是一种由祷告出来去明白到底神是哪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最关键的不是留心我要向上帝讲什么，而是留心在祷告的时候留心上帝要向我启示什么。但这个观念又要改变了，因为通常我们基督徒就讲祷告，然后问你懂不懂祷告，然后就讲紧我怎样向上帝讲嘢。嗱，我是一个嘅讲嘢嘅文化里面，喺美国一个好讲好重视讲嘢嘅文化。我特别讲要讲得好嗰啲呢就係叻仔啦咁样。咁于是乎呢我哋强调你懂唔懂讲。咁有时呢当我哋讲祷告嘅时候，初信嘅朋友通常都係话我点讲上帝先会听係咪我懂得讲得美丽嘅言语呢上帝就会听我祷告。所以我哋真係重点放喺我向上帝讲乜嘢。但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下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的地方就是原来在祷告的时候是上帝的灵要在祷告当中启示给你知道他是哪一个，他启示给你知道他是哪一个。正如是耶稣基督说他是正当那时圣灵，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即是像叻的那些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些不叻的那些很软弱的好像婴孩一样婴孩你要杀一个人的话最好杀的时候就是婴孩的时候，因为他不会反抗的，你一只手就捏死他了。在婴孩的时候，在最弱的时候，在最脆弱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上帝就要启示给他听，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那换句话来讲，耶稣提醒我们说不是我们想要知上帝，而是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知道他。所以当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的时候，祷告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带着个谦卑的心话，上帝啊，我的智慧有限，但是我愿意去倚靠你，我愿意去聆听你，我愿意去等候你，你话给我听到底你是谁。所以如果我们掌握到这个的 观念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太过仓促的讲完一堆嘢之后，跟住阿门，跟住我们行开，然后我们忘记了我们安静下来。阿门不是表示你讲完嘢了，是你讲完嘢，但是未到上帝讲嘢。上帝在你阿门之后要讲嘢，但结果你没有时间听上帝讲嘢，所以结果你祈完祷之后，或者你一生人祈了很多祷，但是到底上帝是谁？可能上帝对你来讲就是王大仙咯，有求必应。咦，搞错了，我们不是信王大仙，对不住，我们不是信圣诞老人，不好意思，我们信的是一个全能全知全爱的上帝。但这个我们怎么体会？保罗就说，我祷告的就是上帝的灵显示给你知道到底是谁。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在祷告当中最需要学的就是细细听，轻轻听，我们仔细的来到去听上帝。刚才呢是姊妹大师的时候呢都说给一段时间我们去听，但那段时间可能很短，我们呢没机会呢刚刚可能 warm up， 咦，我们又唱回下个节啦，所以变了呢无形中呢我们没机会真的去听。你真的要听上帝的话呢，你绝对不可能呢是给你自己三分钟然后跟着听上帝。上帝是永恒的，上帝记住，上帝是永恒的，三分钟对你来讲是 nothing， 是没事的。三分钟对上帝来讲，一个永恒的上帝来讲，三分钟那就没了，可能。即是我们觉得三分钟很长，如果试一下在这里静默一分钟，你都觉得成日睇表，你还未够的，牧师有一分钟，我一分钟那么长的。有时我们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去仔细的去留意。当然如果我们讲到怎样听上帝的话，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也是今早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的问题。但是我们留意在诗篇里面讲到话，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又是他听到上帝之后，然后他肯定了上帝的属性，然后他全能的上帝，这个是一个诗人在他听到上帝之后的结论。然后呢哈巴谷先知呢是好像呢我是以前都跟你提过，我不敢肯定，这个呢就是哈巴谷先知向上帝一轮嘴讲完晒了，告诉上帝，上帝你是顾念你的子民的，但是为什么敌人现在呢兵临城下，你好像都没有理到啊，我们现在就来灭国了，你想怎么样啊，样。然后跟着呢就等了，他就等了，第二章是第一章讲完之后，第二章就等，然后等的时候呢他就描写了，我现在站在守望台，即是我现在站在那里，我立在望楼上观看，我在看着，看着上帝要对我说什么话，用什么话向他诉冤，看着细致，向他诉冤或作回答所疑问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哈巴谷先知认识这个上帝是会回答你的问题，神是会回答你的问题。问题就是有时我们讲完个问题给上帝，然后我们就阿门，跟着我们就走了，然后我们没有安静的去留意上帝怎样回答。好了，跟着上帝回答，上帝回答很有意思，怎样讲 啊我们读一起读嘛，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我觉得上帝好特别，好幽默啊！佢个回答就嗱，而家写低佢啦。嗱，呢个写低佢咧，唔好忽略咗。呢个写低佢意思真系好重要噶。点解啊？嗱，我哋嘅思想咧，喺一秒钟咧可以咁就去咗噶咯。我啲思想好快噶。啊！而家你坐喺度咧，可能你已经去咗日本噶咯，你已经去咗全世界啦，因为你思想去得好快。咁而家我咧要将我嘅思想，我想同你哋讲嘅说话咧，变成我而家讲嘅嘢咧，我已经拖慢咗我嘅思想，我已经要拉慢咗我的思想，要 hold 住佢。所以有时你听我讲道嘅时候，讲下甩甩口咁样咧，系因为我个说话，我想用嗰啲说话去表达我谂紧嘅嘢咧，系讲唔切啊，赶唔切，所以变咗有时甩口啦，系嘛？但系你知道写会更慢、哦。 将你的思想拉慢到个地步，是你写完再写，然后你的思想保持住在留意专注，然后将它变成文字。再加上我们有时是咬住笔头唔记得点写个字，更加惨，死啦点写呢个字，咁就更加耐啦，你明白？即个过程会更加耐。上帝就想我哋话，我而家要讲说话啦，你要专心留意，攞支笔出嚟，慢慢写低我要同你讲咩嘢，然后再睇翻，使读的人容易。有几多时候我哋用笔嚟到祈祷啊？顶住我话俾你听，如果你要试下用笔嚟祈祷嘅话，你突然之间流发觉，上帝就喺你嘅写嘅字里行间向你显现，话俾你听佢嘅答案，话俾你听佢嘅心意。但我哋觉得话好麻烦啊，系咪啊？好麻烦，你要写咁麻烦，咁求其讲完咪算咯。咁如果你讲完算嘅话，你即係话俾神听你係想要乜咋嘛。但你冇听到上帝话俾你听我想要你乜。可能就係我哋根本唔想有冇兴趣知道上帝想要我做乜，想要我成为乜，所以索性我咪唔听。顶姊妹，如果係咁嘅话，你唔会一个成长嘅基督徒。你作为一个成长嘅基督徒，你必须要留意上帝要你成为乜。好啦，然后跟住呢，多祷告嘅话，我就多专注荣耀嘅指望。指望叫我哋能够跨胜苦楚㗎。所以呢，因为咁嘅缘故呢，佢就保罗就话，我但愿你能够知道上帝俾我哋嗰个嘅基业係何等嘅丰盛。照明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昨天我们讲过，浩大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上次讲过昨天我们讲过话怎样去启动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今天不打算是再重复了。但是这个的盼望，这个指望是非常的关键。这个指望是透过我们祷告的时候出来，以致我们能够有力量的向前走。就正如是保罗提醒我们，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如果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不掌握到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个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的话，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今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今天每一天，我们都会有问题。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耶稣 guarantee 的，耶稣总讲定给你听的。如果你想着说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花香常卖，我乜事都没有的话，sorry， OK， 不是这样的。信与不信的人都一样会面对苦难的，信与不信的人都一样会面对天灾人祸的。正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用一个的比喻的讲，聪明的工头，聪明的人将房屋建在磐石上，然后愚蠢的人将房屋建在沙土上。这两类的人，但是这两类人都遇到同样的，都被风吹雨打。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风吹雨打的。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当你有风吹雨打的时候，你的根基在哪里嘛？你的根基若立在磐石上的话，你的盼望如果在磐石上，如果你的体会到原来上帝为你预备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话，顶姊妹，纵然有风吹雨打，纵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亦不需要惧怕，你不用乱、哦你就唔需要怕，因为我哋知道有咗个盼望，最多咪最终极点啫，最终极咪系我离开世界。但如果我永恒已经有把握嘅话，我什么担心最后嗰步啫？我最惊嘅最后嗰步啫嘛。如果最后嗰步已经 guarantee 嘅，最后嗰步已经上帝俾咗我体会到原来个基业为我预备咗啦，永恒为我预备咗。我在地上面对苦难的时候，我绝对不再需要担忧，我只管 坦然的去面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指望叫我们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更精彩的生命。一个不怕死的人是没什么能够阻止他的，所以我们反恐这么困难就是这样。美国反恐拗晒头的，没计的，没有办法，因为那班恐怖分子他不怕死的，他跟你一起死，他举着炸弹然后跟着他跑过来，那你 跟你一拍两散这样。我唔敢肯定啦，佢嗰個嘅指望喺邊度啦？當然佢哋有佢嘅指望。咁但係咧，即係話，如果一個人佢唔怕死嘅時候，我哋就有一個新嘅力量。當然我哋唔怕死，唔係要去做破壞工作。我哋唔怕死，當然同你一齊死過，唔係。我哋唔怕死，我哋同你一齊活過去，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力量，因為死已經解決咗。嗱。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同活过来。但这个活就是个盼望在那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们活着是为了要显明给我们周围的人看到的。OK， 这个不怕死要活得精彩，这个是要给人看到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这个很关键啊！我们原来就是上帝工作，上帝就是这样拯救我们，然后将我们摆在这个世界，摆在你的 neighbors， 摆在你的公司，摆在你的邻舍，摆在你的世界当中，然后叫你去活出这个不怕死，但是 极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好像昨天啊，早上我们讲过，耶稣期待着我们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生命。我们的影响力就是靠我们怎样去活出来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照着我所盼望，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啊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呼召，亦是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群体出来的一个果效。我们要见到就是这样的生命，有一班的人是这样的生命去活出来，你都荣耀上帝。最后一个祷告群体也是进入第三章保罗的祷告。多祷告是会多释放上帝的大能。其实教会拥有属灵的大权柄的，你看看这个马太福音怎么说，耶稣说，我一起读嘛，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哇，好犀利哦，这个权柄挺犀利啊，你在地上释放，在天上释放，你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哇，弟兄姊妹，要留意这个，原来这个权柄是上帝给了教会。我们有没有使用这个权柄？这个 context 是什么？耶稣基督讲这个的是讲你怎么处理冲突，怎么处理冲突，信徒之间的冲突。我们捆绑的不是捆绑人，是捆绑在这个人背后或者心中的那种的邪灵的工作，或者那种的撒旦的试探。所以这里说天上要捆绑，就是在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到第六章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到这个属灵的争战，但我们未进入那里。但要讲的就是一个属灵的争战，上帝已经给了一个能力，我们是透过祷告，我们可以捆绑了撒旦在人生命里面的作为。你知道有时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里面，或者一个人你很看不顺眼他，你觉得他很差，好唔能够接受。顶尖去记住一件事，唔系呢个人嘅问题，佢好想你睇到呢个人几咁衰。冇啊，每一个人上帝创造嘅每一个人都系好嘅，但系喺佢心灵里面，如果被掌控嘅系一个邪灵，如果被掌控嘅系撒旦嘅权势嘅话，我哋要捆绑嘅，正要捆绑呢一个权势，而唔系呢个人。 唔好将个义人变成撒旦。当耶稣基督斥责彼得嘅时候，撒旦对我后边去话，佢唔系讲得彼得呢个人几咁衰，而系讲紧彼得嘅背后，佢心中里边，虽然佢讲嘅说话系好听嘅说话，夫子啊唔好死吧，边个人中意老师死嘅啫？我哋个人都会话啊唔好死啦，咁呢个好自然噶。但系睇到呢个嘅背后嘅嗰、那个，令佢有呢个思想，呢、这、一个嘅势力。不是属于上帝，是属于邪灵，所以他要 rebuke， 他要去斥责这个的势力，然后要捆绑这个势力，这个势力不会再骚扰烂了上帝的家。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我们搞清楚、当我们去觉得有些事情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不要将个注意力放在那个人身上，而是放在这个人背后是什么操纵他那个力量，然后我们要 rebuke 那个操纵他的力量，然后求上帝捆绑这个力量，以致这个人被释放，因为这个人都是一个 victim。 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会生气这个人，生气到好像成世这样，因为他都是受害者，他是受撒旦捆绑的受害者，既然他被撒旦捆绑的话，我们要释放他，就好像一个被邪灵是捆绑的人，他要被释放的，我们就求上帝释放。释放的话，有这个态度，我们怎样能够 发动这个能力呢？原来是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又一起读这段圣经。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有时候我们就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有两三个人在聚会，上帝在我们中间，即是这里上帝在我们中间，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这个重点的耶稣基督 是强调什么？他当他讲完那个你们有一个能力去释放和捆绑的，然后跟着就进入这句说话，这句说话最重要的那个字是同心合意，这个字最关键，这个字代表了当教会同心的话，当教会有共同的体会的话，当教会有共同对上帝的认识的话，当教会有共同的心意的话，当教会有共同的体会的话，我们就能够释放一个大的能力，甚至可以捆绑撒旦。弟兄姊妹，这个能力要在这个群体当中来到发动。所以今天为什么撒旦用各样的方法破坏教会的合一？很多教会都是很不幸地就分裂。我在湾区来的，我们三藩市湾区有三分一的教会出现都是因为分裂的缘故。所以教会数字增加，但是信徒人数没有增加。那就是说很多教会是因为大家不合得来就分家。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堂会，有很多堂会，但弟兄姊妹，教会只有一个，你怎么分教会仍然只有一个，因为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你就算不合的话，你去第二个地方聚会，你都是属于同一个身体。有一天当我们回天家的时候，你在地上没有解决的冲突，你在天上都要解决，在天上都解决，只不过你在天上要在众天使天君面前解决，在上帝的大宝座面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要小心，当我们在地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背后的势力从撒旦而来，我们要捆绑这个势力，要释放那些被撒旦捆绑的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义的话，我们自己啱，我们有真理在我们里面，几时教会分裂都用真理的旗帜。当你举起真理的旗帜，好像你就站起真理的一方，对方是没有真理的话，你要小心，求主先释放你，让你 能够睇到你眼中嘅良木，然后先去除去别人眼中嘅刺。嗱，呢个态度，如果我哋唔先解决咗嘅话，我哋就永远都话别人系邪灵上身。弟兄姊妹，保罗喺佢嘅祷告当中，去求上帝帮助我哋，能够可以使和睦啊，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我们之间是没有隔夜仇的，不是只是夫妻没有隔夜仇，主内弟兄姊妹，我盼望更加没有隔夜仇，因为不要含露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嬲是会嬲，有时有些人啊，为什么讲嘢？我昨天早上跟你讲过我的遭遇，是吧？有时弟兄姊妹那些可能的反应都令到我很不开心的。我承认那个不开心，我不要否定那个不开心。有时有些人做的事令到我们很不开心，我们承认他，但是承认他亦同时间我们要去赦免他。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上帝十字架所显出的那个的目标，就被我们的不停的埋怨破坏了，我们变成绊倒别人的人。求主提醒我们，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十字架的群体，我们必须要经常提醒自己的地方。然后最后多祷告，多体验神莫测的大爱。第三章里面，我们进入第三章，第十四到十五节，我一起读。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本来其实一讲到这个有好长的说话我要跟你们分享。但我知道 Otto 在这里，所以我要给他时间给他。所以呢，我不打算呢是很详尽的来到讲这个的经文。但是这个最重要的，我很想大家留意的，就是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成为了保罗在这个第三章的祷告里面的重点。原来祷告是增加了我们那个信望爱的力量。当我们越多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入更加有这种力量，来到去怎样的与人和睦的相处。这个力量带来的结论是什么？我看到呢，上帝要求我们的就是叫我们怎样的使基督因为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这句我觉得是很关键的，能够和众圣徒，意思就是说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教会的弟兄姊妹相爱是很难的我们有初信有未信的朋友在这里，你知道爱人呢已经是不容易，爱家人都不容易，爱你枕边人都不容易。OK， 何方要爱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你望下你隔篱左右嗰啲，你同佢有亲戚关系咩？可能有啲有嘅，但大部分都冇啊。我哋行入嚟教会嘅时候，呢班人我哋唔识嘅，然后跟住我哋喺度，觉得呢个系我哋属灵嘅家，然后跟住我哋留低喺度，然后跟我哋彼此相爱，你几唔容易，讲好容易。教会我哋成日都用口号彼此相爱，但系我哋真系做到吗？我哋真系可以做吗？嗱，呢个保罗亦知道早期教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信主之后怎样，特别外邦人和犹太人，你要留意早期的教会，特别保罗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即是说非自己的族裔。我今天见到的都是同一个族裔的人，当然我们有一个朋友不是这个族裔的，大部分都是同一个族裔的人， 但早期教会是来自不同的族裔的人，他们要走在一起彼此相爱更加难啦。作为中国人同生同气都更难了，何况我们还要不同种族的不同背景在一起，会更加困难。但是保罗体会到，所以他要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以致我们能够仲同众圣徒以一同的明白。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描写来的、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察觉的。他明白一个爱是你不明白的，是吧？过于人所能察觉，即是你要体会去明白这个爱是过于你能够明白，超越的爱。这个超越的爱绝对超越了 Eros、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希列文里面的讲到那个欲念的爱，我喜欢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的 Eros、他超过了这个 Phileos， 这个呢骨肉之亲的这种爱，这个是阿加皮的爱，是不选择性的。无论你哪个话，神爱世人，好像这个郭富先中山先生写的字博爱、即是说上帝的爱是博爱的，他不选择的， non-selective 的，上帝没有选择性的选去爱你，不是因为你漂亮，不是因为你叻仔，不是因为你好，而是你乖，而是因为他爱你。那就不在于你的点，你的情况，但是在于他选择要爱你。而这样的爱，就是要在这个群体里面，这个称为教会的群体里面，这班众圣徒当中要去彰显出来。然后这个爱是能够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你想都想不到你能够可以活出你的爱，因为超人。但你不用担心，上帝的灵是会帮助你将这个爱活出来。这个大能正是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启动，这个大能是上帝早早已经为你预备。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很短的早上，我们一同的思想，我们怎样成为一个祷告的群体。我希望留给你的就是当你祈祷的时候，不要一轮嘴只是向上帝讲话，花更多的时间安静在上帝面前，好好的聆听，因为上帝正是要加力量给你，帮助你。好，我们同低头，我们祷告。上帝，求你的灵正如保罗弟兄所祷告一样，帮助我们众圣徒一同去明白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甚至超过我们能够想象。这个爱要扭转世界，这个爱是要成为教会在地上的明灯。这个爱绝对不是自保的，这个爱绝对不是自义的，因为没有先自死自己的老我，我们的爱未得完全。求你帮助我们，帮助这个群体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懂得怎样的将上帝赐给他们的大能大力发动在这一群信徒的当中。奉耶稣名求，阿们。